可以吧？今天要访问的一个朋友呢，他的单位，我想只要爆出他的单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台湾宝贝狗协会，他就是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素芳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宝贝狗协会大家太熟了，好不容易在过去我们在访问熊爸，所以我们刚刚介绍说今天访问的是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熊爸王玉志。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于台湾宝贝狗协会开始去查询去了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深刻或者是很深入的跟大家介绍台湾宝贝狗协会，所以今天特别邀访理事长，二方面是他们最近做一件事情是我看了很感动，然后也很想跟大家好好推荐，让很多的小朋友可以知道有像这样的讯息，透过老师，透过学校，透过家长，让大家除了认识生命教育之后，也开始了解其他动物是跟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个环境里头。然后是理事长，来，理事长先来谈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创办宝贝狗协会。这名称大家都熟，可是对你们真的不是很了解。
是，其实我们宝贝狗协会是一个很年轻的协会，大概只是两年，成立到现在的两年。
2008年。
对对对，
哦、好年轻哦。
但是我们很阳光，我们一直诉求就是很阳光的经营啊。那您看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自己因为工作也20几年了，然后我
跟大家说看不出来，那个我上参加一个记者会，我拿 Ken 的说法就是天使的身材，然后天使的心肠。
谢谢，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在30岁的时候告诉我40岁，要20岁工作的时候说我30岁要能够做到什么，然后30岁的时候就想40岁的时候可以做到什么。后来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做点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像20、30岁的时候，更多的名牌包，追求更多的珠宝，买房子车子，这些好像都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我希望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思考了很久。那么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头，我认识，我现在都开玩笑说他是我的导师，精神导师，就是宝贝狗协会的缘起。就是我的爱犬之一，他叫妞妞。他是一只流浪犬，
他是一只黑的发亮的一只中型米克斯。
对对对，是一个女孩子。那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我认识到说流浪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群，我需要可能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因为其实以前自己养狗的时候，那都是买来的。其实我也是像很多人
都是一样，
都会，对对，都曾经有过，就是去买。
对，
那买了之后在路上看到流浪狗，其实我都不敢多看。那妞妞是第一只我捡回来的那个收容的，
而且捡回来的地方真怪啊，市府广场啊。
是啊是啊，而且那是初二，
怎么想到就是在一个非常热闹的世界上。
对对对，其实那一天因为是过年
啊，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对，那早上嘛，早上我去遛狗的时候，路上不是很多人，那时候看到他，那时候这个阳光洒下来，那时候我还往后退了一步，因为那个阳光洒在他眼睛里头，那眼睛是红色的，那事实上不是红色的，事实上是我看错了，因为他眼球比较淡，那事实上是阳光比较强烈的关系。后来再仔细看他，其实不是的，对，其实他是很温柔的。那么他就一直跟着我，跟着我。那我心里头想说，如果你一直跟着我到家的话，那我就收容你，然后你就成为我的家人。就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说出口的，就是心里在想的。但是我想他可能听到了，我觉得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感应。
我要跟大家说你不要去测这件事情，我的朋友真的测过了。就结果他就说，如果你一直跟着我，他曾经碰过一只小狗，然后他也觉得很可怜，他先给他吃食物，他说如果你跟着我我就养你，可是当时他是跟很多人是住在一起的，
是，
所以其他的室友是反对的，他还是把他遗弃了。
是，
我听我朋友讲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狗狗真的听得到你心里的声音，
喜怒哀乐它绝对。我养狗的经验是的，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它会跑过来陪伴你。那当你开心的时候，它跟你一块跳。我觉得我养狗20几年来，这个是我深信不疑的。它们懂我们的情绪反应。
可是你刚刚想说你二十岁三十岁那等到四十岁的时候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
是。
那我其实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三不五时会听到或是看到很多的像理事长这样就是他会有个想法是我希望将来能够帮狗狗做一点事情。
对。
不管是开狗园
是。
或者是接养流浪狗、嗯、或者是能够更多的事情帮助流浪狗。
嗯
哼。你怎么看就是你自己这样走过来、嗯、你会赞成像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开狗园或者是照顾流浪狗。
比如说像收容所是吧
对。
刚开始不可讳言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嗯。
但是经过这两年来的算是经营跟一些经验嘛，
嗯
哼，啊，那么其实我觉得，要解决流浪狗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从最基本的教育做起，
嗯哼，
所以我会现在完全就把全部的经营的方向放在教育上面，对我希望从小朋友开始，
嗯，
他们就能够有爱犬的认知，
嗯，
对尊重这生命这件事情会有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像饭前洗手一样，就是一个 sense 而已。
或者是现在孩子都知道环保的重要，
嗯，没错，
他们会知道如何做分类，或者要求他的家长做分类，
对，这些从教育
回收，
没错没错。嗯，
也就是说让他们印象深刻，就深植在他们脑海里头，就是认为爱狗或接近狗或对狗的教育，
对。
这个事情是很理所当然的。
对，
嗯哼，
不管他们以后会不会养狗，或是他们现在想不想养狗，我都希望说，他们希望，我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说，爱狗这件狗，先了解狗，然后养了它就爱护它。
嗯嗯。
那甚至呢，你在养它之前，我们提倡的是你有没有具备一些养狗的责任？
嗯哼。
就是要条件，对不起，条件，有了这些条件，你再去养狗，否则你就不要养。
好，这也是就是台湾宝贝狗协会。跟其他的动保团体或是有狗园的一些中途之家有很大的差别，他就是直接从教育这块谈起。不过倒也不是说不认为说他们有不接养流浪狗，待会跟大家聊聊他们有接养了哪些流浪狗，让这些狗狗受教育，然后重新不管是当辅助就是上课的辅导员啦、辅导犬啦、或是当其他的任务或者将来会送养出去，
对，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稍待片刻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访问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淑芳。纽98阿猫狗逛大街，我是青盛，今天访问的是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淑芳 Vivian。 Hello 你好。
嗨你好。
我们刚刚在广告前谈到了就是这个协会的不同跟创始、然后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协会，然后他们开始来做狗狗的教育，然后从孩子的教育这边来开始。既然从孩子这边教育来开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才来访问？因为认识台湾宝贝狗协会一年多了，所以可是实在是因为我发现他们其实之前就说要排访问，他们说时机还没有成熟，
是
一直直到最近你们在办一件事情，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好像宝贝狗历险记的 DVD 的赠送。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有这个发想。
嗯，
那小时候小朋友最喜欢什么就是吃喝玩乐嘛，哈，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最开心的事情。那我想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卡通片，
嗯，
然后当然就是跟狗玩，这两个事情是在我童年里头最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一些团队哈，就是比较专业的团队，那跟他讨论以后，我们是就开始想说从卡通片开始做起，
嗯哼，
那一个比较生动的，
嗯，
比较活泼的，
嗯，
甚至有些无厘头的，因为有些小朋友喜欢无厘头的剧情，
嗯，
那来间接的传达我们养狗的一些条件跟责任。嗯，
我先问一个事情，就是台湾其实在制作卡通影片，在不管绘图或者，其实是在国际上面是有名的，可是台湾一直都没有很做出，也这几年有啦，就是比较精彩的动画。可是你为什么会这？可是光是找制作班底应该是一个痛苦。然后听说，
没错，
你光是一个配音你就很吹毛求疵，就说不行，这个要坏掉，这个就不符合其中一个角色的声音的定位，或者是你觉得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连那个配音声音的呈现，你都会希望能够完美的，
对
对。
其实，在找的时候，在找绘图的，专业的时候，我曾经甚至还找过某大 学院，就是大学的。但是呢，他们知道我是协会，而且是为了爱犬这件事情，那他们就婉拒了。
那婉拒的原因是什么啊？
他们就觉得这个议题太敏感。
哎，等一下，这议题敏感到什么程度？我就是说，其实动保团体动物保护里头有一些是的确是敏感的，包括我自己会在网部落格上被骂，就是那个是意见是不同的，对。那
对，
可是关于还教育孩子去认识其他小动物，我其实找不到敏感的问题在哪里。
但是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希望说能够比较走艺术化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某大学，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希望走比较艺术的，那或是你要商业的也可以，但是呢，我
这样听起来就是嫌你们的钱不够多，是这样吗？
我那时候有告诉他说钱不是问题啊，这样讲有点过分，但是我那时候是想说我只想做好这件事情，我要找比较好的团队，尤其当我了解他们的水准都是很高的，我想一鸣惊人，所以有跟他们联系。不过很抱歉，大概那时候我传达的意思可能不是很清楚，我想这也是我的问题啦。不过 however 我们还是请了陈果，陈果对，我就请了友博来帮我这个忙，那他就给我一些建议，那从三家筛选到有一家的团队，是一个工作室，那么我觉得这样沟通也没问题，所以我们就去做了。那从故事的发想、角色的选定，光是角色的那个选定的话，我们就大概讨论来来回回讨论了将近三个礼拜，那才把那个角色选定了。对，那录音的部分呢，当然因为那时候因为有 deadline 的限制，那时候比较紧张啦，当然是我比较紧张一点。那么录了音之后，第一轮感觉有几个角色的不是那么的好，对，比如说欧尼尔，欧尼尔的话呢，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先生，他就是
一个年轻的声音，
一人，对，一人是多角的方式，那后来我觉得不够深刻，那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真的老牌演员，老牌录音员，来帮我们录。
理事长，你知道配音如果他是老牌或者资深，他的价码是不同的。
我还是强调说，
我们当然知道价格。
我还是强调说，我们既然要做的话，就把一件事情做得让自己满意比较重要。
否则你把它印出来了，做出来了，你如果觉得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
是啊，就怪自己都怪了，
很痛苦的。对对，
没错。
好，所以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然后希望能够做到，能够实际上能够看到效果的刘淑芳理事长啊，来谈一下角色设定。
是，
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三只狗狗，这三只狗狗分别叫乐乐、胖胖跟欧尼尔。我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想要把流浪狗的设定是设定在被弃养的？这三只都是被弃养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说现在流浪狗的问题这么大，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来自于主人的弃养的问题吗？
对的，我觉得都是。很抱歉，我必须可能这个会比较强烈一点。我觉得狗被弃养都是人的问题，
对，
而不是狗本身的问题。
对，
我想熊爸常常也告诉我们说，没有教不好的狗，只有学不会的人。其实狗
人也学不会啊，这才
就是了解它，那之后训练它，我是觉得狗是没问题的。那最主要还是人的心态。那像狗它自己不会自己走失，除非这是人他没有去牵他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们里头有个角色，就是因为他跟主人在玩耍的时候，对，那走失的也有这种可能。
有，
那也有下雨天因为闻不到味道回来的，越走越远，反方向。当然我们也有听过很多感人的故事，三个月半年之后跑回家门的。对，但是也有相反的，就是他越走越远，
越远，从此就回不来了。
对，也有这种关系，也有这种事情了。
所以你这故事里头就设定，有一些是因为主人的恶意的弃养，然后有一个是玩游戏的时候不小心走失了。
对，
还有一个事情是，就像是欧尼尔的故事，是让我比较伤感的，就是说有很多的饲主，我自己也碰过一些亲耳听到的案例，就是他老了，他病了，他必须要付很大的医药费，或者是他你必须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照顾他，说你就不要他了。
对啊，就
那我就想说，那你过去付出的感情都不算数了吗？
这我想
先不要说狗狗付出了什么，可是你也付出了一些啊。
对，然后他们就就是很习惯，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很习惯就把它带到偏远的地方郊区，然后就丢在那儿，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的感觉。
那不叫放生，那叫自灭。
对，那其实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设定欧尼尔的这个角色是经过兽医的专业的咨询，那他也希望我们在 DVD 里头能够传达一个死亡的讯息，就是说你养一只狗狗它有一个十几年的寿命啊，那是人的寿命比较长，所以你会面临这个狗狗爱犬死亡的问题，或者它即将死亡的问题，那该怎么样处置，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希望从这个 DVD 里头能够做某方面的解释。
所以你也不担心说孩子看这个看起来议题是深重的，就是说这部片子，这个 DVD， 这免费的 DVD， 它是轻松的，是很快乐在谈这些故事的，可是在这个快乐的背后有一个很沉重的故事。
对，我自己看了几个看了四五次，我就掉了四五次眼泪，到这个死亡，找到死亡这件事情的话，
因为你们已经发送了，有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或是老师有反映这个 DVD 吗？
有，他们都很喜欢的，而且呢甚至有个人，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专案呢是希望能够配合校园宣导，对，校园宣导。那么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配合我们带狗狗
到学校、
对，然后呢我们台北县的话只要申请我们到贵校去做宣导一节课或是两节课的时间，那我们会送每一个班
一张 DVD， 大家一起看。
对，
它就会变成一个，当大家一起看的时候，老师可以从中啊，老师的位置好重要，老师怎么误导了，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就说大家一起看，然后老师可以发问，叫孩子还发问，然后可能分组讨论，
是
可以变成一堂，不管是生命教育，或是流浪动物的教育，或是对其他动物的教育，都可以拿来做讨论的，甚至于信赖。
对，
甚至于其他的议题，
是
或者是你对你家老人家的看法，
没错，
都可以在里面讨论，
亲友感受啊。
对，所以今天来访问的就是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素芳 Vivian， 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他们最近发行了《宝贝狗历险记》的这 DVD， 就是如果大家要这 DVD，
对，
或者可是有一个方式是学校单位必须要打电话给你们，
对，
然后就说看是不是
跟我们排到校园宣导时间，对，
然后就先做校园的演讲。可是一个学校可能一次不会这么多人啊，
对，
你们就可以分批吗？
我们一个学校目前因为人力的关系，我们设定就是最多是五场。对，所以我们因为一节课才40分钟，
对，
那有些学校有我们通常是礼堂，那以我们以前的经验，他们会在礼堂里头办，那有时候一整个年级二年级的学生都过来，十个班级，那看到礼堂的大小，那比如说二年级之后，然后四年级的导师就说，诶，那我们呢，我们也要，所以我们必须再去第二次。
所以你们比如说听到的是星河国小、举光国小、江翠国小，你们就去了两个梯次了。
对对对，每个学校都去了两个梯次，反应非常非常热烈。
然后你也许做了这个校园的演讲之后，再回头看 DVD 也是有帮助的。
对，也是有帮助。
就是一个班一张，
没错。
就是这是免费的。
就是目前是台北县市。
台北县市。
对。
那个理事长，我要问，你知道台北县市国小的数量是很可怕的。
我知道。对，所以
这个东西在当初在计划的时候，这些预算或者是经费，你们都算过了？
是，我们都有抓过了。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在网站上面啊，雅虎啊等等，有一些广告的露出，那目前得到的回馈也蛮正面的，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在我们当初的目标就是在一年100场，就是在台北县市能够举办100场的校园宣导，然后搭配这个 DVD。
好，我也希望说这100场结束的时候，我还能够希望再访问理事长来告诉我们说这100场你们看到了什么，听见了什么，
没问题，
是不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是有一些更温暖或者更厚实的报答。好，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素芳，稍后片刻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访问并介绍这一张《宝贝狗历险记》。 辑 DVD。 六九八阿猫狗逛大街，我是青盛，今天访问是台湾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刘树芳 Vivian， 跟大家介绍就是他们的协会，以及他们虽然年轻可是冲力十足啊，最近在三月四月的时候就推出了这张宝贝狗历险记，提供给台北县市的小学每个班级一张，然后配合他们的到校的演讲，实际上训练师就熊爸，哎呦、嗯、各位小朋友，如果你是我们忠实听众，你想要看熊爸的话，就打电话到理学会吧，要什么熊爸带狗狗，实际让大家认识到就是狗狗训练其实没那么难，你去了解狗狗也没那么难、嗯、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嗯、有没有一些讯息让我们知道，
对，
所以你们就透过这个 DVD 告诉大家孩子说诶如何接近狗狗，狗狗的故事，狗狗流浪狗的问题，生命教育的问题，这些等等的课程，让大家去能够透过快乐可是大家很吸引人而且很动人的 DVD 认识
有一些剧情。
那你刚刚提到的宝贝狗历险记，在整个在筹备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嗯、你找了蒋友柏、
嗯嗯、
那我也去参加了那个记者会、
哎、
然后就是一个神秘嘉宾，他签了里头的其中一只狗欧尼尔，我后来才知道说在那场记者会我才知道说他跟欧尼尔是有关系的，就是这张宝贝狗历险记里头的三只狗狗的主角、嗯、这三只都是、嗯是真实存在，
真实、
uh-huh.
对，只是我们当然故事的话是有做一些编撰过、
嗯、
但是都是真实的狗狗，
嗯嗯，
他们都有本尊，那天记者会都有现身、
嗯、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就上网可以看到照片，
对 对，可以上网看到他们的故事、
嗯、
那也欢迎各位到协会来看看、
嗯，
来喝杯茶。
他们协会好大，我要跟大家讲，我出我意料的，我去的时候哇，这协会好大，就是你们空间还蛮大，就是给狗狗的
干净，
对，还有一些
神奇
那个活动，那个协会是不是也会偶尔会帮办讲座啊？因为它好适合办讲座。
是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协会的空间呢，是学院。
嗯哼，就叫狗狗教育的，
对对对、
okay ，
狗狗教育的，有人来上课的话，
uh-huh.
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非常比较宽敞、比较、uh-huh. 清洁的一个环境， uh-huh. 对，
而且简单
没错，
安全。嗯、来谈一下就是蒋友柏跟欧尼尔的故事吧。
欧尼尔这个名字是蒋友柏取的，
嗯哼，
对，其实
因为篮球。
因为他身手很矫健，他是一只黑狗，那身手很矫健。友柏是在路上，
就跟你的故事是一样，跟妞妞的故事是一样的吗？
没错，就为了他
的
东西，就跟着他。
嗯，
那其实友柏是除了很爱家、爱小孩之外，其实他也很爱狗。
他爱狗，我知道。而且他养了好几只狗，
好多，
而且很多都是流浪狗，
没错，
对不对？
对，
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爱狗人士，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他会跟协会还是有关，而且还是跟其中一只狗狗有关。
嗯，
所以，可是比如说他那只狗他接养了，
嗯，
可是为什么又传到你们手上去呢？
因为之前跟他认识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在经营这个协会，那二方面他也知道说我有足够的空间，因为欧尼的体型比较大一点，对，那目前友柏家里头那个时候已经很多狗了，那他是说我有没有兴趣？再接养一只流浪狗，而且它很稳定。
Uh-huh.
那他觉得说，这只狗应该是蛮适合让我饲养的。
Uh-huh.
那我看了以后，他既然开口了，我说好吧，那我们就、uh-huh. 把它接养过来。
所以没事不要认识狗朋友，不是？所以你就把它接养下来，
直接
因为考量到空间的因素。
对，我可以提供比较大的空间。
欧尼尔一开始是一个很乖的狗狗吗？或者是像是其他？胖胖，或者是其他的，因为我发现协会里头也有几只纯种狗，像黄金猎犬就有好几只，
对对，
因为每一只狗狗的流浪的故事都不同，它被弃养的故事也不同，因为这些故事的不同造成他们的性格也会不同，
没错，
等到了你们协会上面，不是都是每一只你要陪它重新教育，重新接近，重新彼此建立信赖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但是非常快
啊，真的，
对，比如说我们做笼内训练的话，
对，
大概三天就没问题了，那每一只狗就可以完成那个笼内训练。
你瞧瞧，这就是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或者训练师有多强、三天笼内训练就 OK 了，
每一只狗。那甚至像我们有一只叫玛丽的，它只有一天而已，他只有一天他就学会，他就知道要进去笼里头。
嗯哼，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 虽然他们都有不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个性，成就他们的一些可能一些行为，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经由训练来矫正。
嗯，
对。那一旦你了解他，而且知道说，他会发生这样子奇怪怪异的行为，之后了解了之后，然后再来去修正，我觉得都不难，因为，像熊爸啦，他们对于犬类的行为，对，他们都有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可以经由一些判断，来知道说我要加强哪些正面的教育。那所以我们在五月一号，我们会把平台建立起来。
5月1号，
是是，那这个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会有露出，那包含一些程序。那我们可能是会走的比较对不起很严格的方式，对于人，
我赞成啊，
对人的部分，对对对，我们会比较稍微严格一点，是希望我们借由比较严密的筛选跟沟通，能够让接养狗的饲主呢，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希望借由爱他，然后付出。
我知道很多，不管是比如说台湾宝贝狗协会或是其他中途单位哦，他们对于审新的饲主是很严格的。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个讯息，想说为想要养一只狗，尤其是经过台湾宝贝狗协会教育过或者是照顾过的狗哈，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是他会审核你的资格是非常严格的。那个问题是，其实会帮助你去认识到你到底适不适合养这些狗狗。
对，
你会知道说你准备好了没有？这个是一个透过审核上面，他透过一个讨论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自己准备不足，或是我认识的不够，所以这个是将来如果5月1号之后，台湾宝贝狗协会一旦po上这些讯息的时候，请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有个了解。好，今天非常谢谢就是刘素芳今天接受我们访问，宝贝狗协会的理事长，希望我们刚刚说的就是100场结束之后，或者是在5月1号的正式认养之后，我们透过熊爸或者其他或者理事长再来上我们节目，
没问题，
跟大家介绍跟报告。
好，
谢谢，
谢谢你。